各位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第十七篇。那当我们一开始去读这一首诗篇的时候，你会看到写的是大卫的祈祷。那诗篇当中呢，其实提到祈祷诗的一共有五篇，分别是17、86、90、102和142。那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这几首的诗。那有人说这首17篇其实是这个大卫被扫罗和他的随从追杀的时候所写的。那我们从这里其实没有办法查证这是不是就是当时的背景。但是从这首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卫当时他也是在面对人的攻击还有逼迫，所以呢他才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这首诗里面我们看见充满着大卫对神的拯救的呼求。所以我想把这一首这个诗篇我分享的题目定为神是我们终极的拯救者。我把这个诗篇分成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五节，声明正直。我们先来一起看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在大卫开始自己呼求的时候，他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成名自己的正直，自己的公义。他讲他的祷告是没有诡诈的。那如果说这首诗歌真的是在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所写，那到目前为止大卫真的是蛮正直的一个人。他还没有犯下这个抢夺别人妻子去谋杀别人，那甚至是因为之后因为骄傲犯的这个数点人数的这个罪。所以大卫他很勇敢的成名自己的那一份正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会成名我们自己都是做得对的，我们自己都是公义的，也对神诉说别人是怎么的对不起我们，求神来为我们伸冤。但是我们真的要想，有时候是我们自以为义还是真的行得正呢？我们一定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当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其实大卫他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那当他犯下这个抢夺别人妻子还有借刀杀人的这个罪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其实是不敢也不会在那种的情况下做像今天这一篇诗篇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罪。不过他也很勇敢，当他犯下了他的这个奸淫的罪的时候，他勇敢地写下这个诗篇第51篇，让以色列的百姓都能够从这个诗篇里面了解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君王的忏悔。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知道诗篇诗歌是很容易就可以唱出来的，所以他这样写的时候，其实他的百姓很容易都可以传颂，那直到也记在圣经的里面，留到了今天。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祷告真的都要真心实意，像大卫那样，千万不能带着虚假的动机。因为哪怕我们没有讲出口，我们的动机，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能者都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深处的光景到底是怎样。那我们再往下读这首诗的时候，会看到第二节讲到大卫他愿意在神面前行公正的判断。我们也看到第三到第五节，大卫讲他在神各样的熬炼当中，他无论在行为还是言语上都没有过失，然后他才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讲他 要求神对他有施恩，有拯救。所以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自洁，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律法都记载着，祭司在献祭之前都是先要自洁的。因为圣经里面也多处记载神听义人的祈祷，那今天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还在得胜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但是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称义，我们开始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常常先来求神光照，先来认罪，先来求神洁净我们，这样是讨神喜悦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活在那个罪中的时候不肯悔改的时候，其实这是会拦阻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宝座前的，因为是我们人给魔鬼留了地步，这也拦阻了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拦阻了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那当我们看完这第一部分，讲到大卫如何声明自己的正直，我们也来看第二部分，是第六到第九节，讲到大卫求神拯救。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大卫求神对他施慈爱，求神保护他，也求神拯救他，脱离要害他性命的仇敌。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这种，也或者也没有经历过这种被人追杀的事，但是大卫他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当那个主角他被人追杀的时候，那一种紧张的场景，大卫他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也是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困境的里面，你要更多的向神来祷告，就像大卫那样。其实我们一切的难处神都知道，可是他喜悦我们祷告，把这一切的难处可以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倾心吐意。虽然在这篇诗篇里面没有提到大卫最终蒙神拯救，但是从撒母耳记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到多少次神垂听了大卫在患难中的祷告，神如何保守大卫，如何救拔大卫。大家还记得去年祝鹏杰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斯提凡牧师吗？在他的分享当中，他就是讲做见证说，当时他参加第二次的黎巴嫩的这个战争，他就是求神在敌人面前来隐藏他跟他的手下，结果他们每个人真的都平安无事的打完了这个第二次的黎巴嫩战争，然后呢也为以色列取得胜利。他还很自豪的向我们展示那一张以色列的报章刊登他们得胜的那个的照片。是的，神是保护我们的神。虽然说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面对要丢失这个性命的危机，不过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也处在一些的艰难险境的里面，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们。那除了神的拯救，其实大卫的心中的煎熬也让他继续来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是第十节到十三节，他开始求神来审判恶人。第十节他开始来陈明敌对他的人的那些骄傲，十一节看到他陈明那些敌对他的人对他的恨，十二节也看到他陈明那些敌对的人那一份的凶猛，还有他们的诡诈。最后在十四节他求神为他打倒这些的敌人。那有的人读了这样的经文，心里可能就会想，大卫怎么会做这样的祷告呢？我们需要在这里有一些的解释。首先，这些的经文都是大卫他心中的呐喊，是他真实的想法。那因为我们人真的有冤情的时候，我们除了求神拯救，我们当然更加想的就是， 求神为我们伸冤，为我们主持公义。可是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已经不会再教导这样的祷告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主耶稣的救恩。当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承担了全人类的罪和咒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还是要用咒诅和定罪的方式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在说，主耶稣，你没有担当我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的罪，他还是罪有应得，你要来审判他。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耶稣爱世上每一个罪人。所以到了新约，我们看到圣经的罗马书12章4节有这样的记载，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今天当我们遇到逼迫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祝福他们。过去当我也是领受这个真理以后，我就是为着我在职场的老板祷告，虽然他逼迫我不能去教会，我还是祝福他，也为着那些打我小报告要陷害我的同事来祝福，结果我就看到神真的出手来修理他们。当然我祷告的时候不是带着求神要来修理他们的动机，而真的是学圣经里面记载的，我真心实意的看到他们不认识神而求神怜悯他们。真的当我与神的心意对齐的时候，我就经历神的拯救，也经历神来为我施行公义，为我伸冤。那么为什么大卫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圣经里面还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这个的区别的里面，就是圣经的旧约摩西律法里面其实是记载，面对罪恶要以牙还牙，要以眼还眼。所以当时大卫这样的祷告其实是合乎旧约律法的标准的，因为那时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来为全人类承担一切的罪，所以每个人的罪他们要自己去承担是非常痛苦的，咒诅也是没有办法除去，他们要自己来承担。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够从这个部分来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面对逼迫我们的人，面对跟我们有造成嫌隙有伤害的人，我们要选择用正面和祝福的方式来去为他们祷告，去替代那些消极的定罪的还有控告别人的那些的祷告方式。主耶稣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对于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更多的祝福他们。其实他们也一样需要神的拯救，因为这些人通常都是还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按着真理来生活。不过只要当他们愿意相信愿意悔改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得着耶稣的救恩，那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神也一定也会成为他们终极的拯救者。最后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四部分，是最后两节经文14到15节，求得永生。那这两节经文我快快的读一下，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有关今生和永生的一个的对比。虽然那时候耶稣他还没有来，但是大卫他仿佛已经感受到我们现在人活着的生命只是今生而已，所以他求神救他脱离世人只能够在今生短暂享受的那些的福了。他盼望的是神能够带给他有一个终极的拯救。其实普遍的世人，我们看今天活着的人，他们就是怎样，一直的努力赚钱填饱肚子，在填饱肚子的基础上 享受一下，吃得好一点，让自己的舌头，让自己的肚腹也是可以享受一下。然后生儿育女，就把钱财传递给下一代的孩子。大卫所写的经文就是这样子。这不单只是过去很多的人是这样向大卫描述的，哪怕今天大部分的人不也是这样做吗？但是大卫他讲到说，他不甘愿只活在这样的生命的里面，他求神赐给他有永恒的生命，他盼望他死了之后可以进入永生，就是当他身体死亡，灵魂活过来的时候，可以亲眼看见神，他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他盼望的不是今生那种短暂的福乐，而是永恒的福乐，也就是神对他终极的拯救。我想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见呢？在他人生的经历的里面，在他被追杀的这个的过程，他真的看见了人生不过就是劳苦，不过就是虚空。所以比起今生的福，他更盼望能够进入到永生。因为进入到永生，在那里能够永远与神在一起，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凶杀，没有眼泪，没有各种各样的罪恶，他就能够进入到真正的福乐的里面。其实人类自古以来都有这种对永生的期待和盼望。我们看秦始皇，中国的秦始皇，他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那古人也是有很多去炼这个仙丹，为的是可以长生不老，这是永远的生命。那还有一般的人，不要讲到这些人，一般的人，很多人患了绝症，不也是只要能够花钱能够治好的病，还是愿意花重金去治吗？哪怕要借钱，还是想把病治好，因为希望生命可以延续下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离了神，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的。今生的东西都会过去，唯独那些能够带进永生的东西会永远长存。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带人信主，带领弟兄姐妹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领人归主，领人遵行神的旨意，这些东西才能永远长存。我们还在抓今生短暂的东西吗？我们还有没有信了主，就还是像大卫在这里记载的，为了多赚一点钱，填饱肚子，为自己的儿女积财吗？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只有当我们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在我们今生的日子里面也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我们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更要为着我们永恒的生命来做准备，我们竭力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去累积那在天上真正的钱财。我想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享，从大卫所写的这个诗篇十七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终极的拯救者。在我们目前人生面对的一切艰难险阻的里面，神应许要拯救我们，而且不单止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今生的这些艰难，这些的险阻，他还要救我们脱离劳苦愁烦的生命，进入到永恒的生命的里面，得着那个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要竭力遵行神的旨意。在这首诗的里面，神的话语特别教导我们，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要先洁净自己，这样才能献上讨神喜悦的祷告。在我们人生的一切患难当中，我们也要学习不要自己去承担。有的人心里思想神都知道，所以也不祷告，对神闭口不言。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当向神倾心吐意，呼求他的怜悯，呼求他的拯救，好经历神的奇妙作为。而面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起来祝福他们，而不要咒诅他们， 因着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求神也去怜悯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其实除了我们需要神的拯救，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更是需要神的拯救。最后我们要看到这个永生的祝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为今生的需要而忙碌，我们要竭力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必要在永恒里面赐给我们那些可以真正持续到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今天的分享。